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Начинаем наш воскресный вебинар. Как всегда, в студии вместе с нами доктор Михаил Лайтман.
Добрый день всем.
Михаил Синелевич, Борис Белоцерковский. Я Семен Винокур,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Каббалы. Тема наша сегодняшняя — «Внутреннее созерцание». Мы продолжаем эту тему — «Создание души». Вот, подключение у нас 30 городов, 22 языка. Пишите нам, задавайте вопросы. И мы начинаем о создании души. Вопрос, может быть, стартуем. Что мы все, вот все-таки о душе, так всегда хочется о душе говорить.
Вот. Пусто?
Нет, наоборот, тут хочется о душе вот сказать.
Все время хочется говорить,
да, о душе. Вот оно привлекает, это слово, оно как бы до покоя не дает человечеству. Вот оно высокое какое-то, да, за душу, о душе и вообще.
Задушить, за душу, да. Это хорошо.
Да, вот просто вот скажите, вот почему все-таки привлекает,
да, так
это слово?
Потому что никто не понимает, о чем речь. Все думают, что у всех есть душа, что это что-то тайное, что это скрытое в человеке. Под душой называют совесть человека.
Да, душевный человек.
Душевный человек, сострадательная душа.
Поговорить по душам.
Да, это так, это за грудки взять.
Да, ну и есть хороший был разговор по душам, говорят так.
Ну, в общем, короче говоря, никто не знает, что это такое. Но хотят, всем хочется думать, что есть душа.
Да.
И что она есть у каждого, большая, маленькая, чувственная, нет, более возвышенна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Но, то есть все, что в человеке связано с его пульсом и давлением, наверное, называется душой.
Нет, ну вот это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д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все-таки человек с теплом говорит, что вот это был душевный человек, я с ним по душам,
да,
говорил.
Да. То есть это связано с нервами.
Ну, можно.
Нет, тоже нет.
Но согласитесь, что слово привлекает все-таки. Оно тепло от него исходит.
Но оно ничего не говорит толком-то, где вот это вот самое, что привлекает.
Ну, тогда скажите, что такое душ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аббалы?
Не знаю. Ну, никто не знает, где она находит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в принципе, она находится везде. Мы живем внутри души.
О.
Да. Вот все, что ты можешь себ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И то, чего ты не можешь себ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ообще, что все, что есть, э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душа.
То есть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мы такой крупицы души, которы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как-то разрознены?
Ну, это мы можем так себ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 нашем таком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ом мозгу. Но, в принципе, это все одно сплошное душевно-духовное тело.
Мы все.
Да. И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здесь нет никакого разделения вообще между никем и ничем. Мы можем так. Наш мозг работает ведь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о. Он считает, он разделяет все. Он не может интегрально все охватывать. Только фрагментарно. И поэтому нам, конечно... Если мы будем так говорить, то мы части одной души. Да, вот все, что создан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душа, а мы ее части.
Мы даже можем так сказать о всех 8 миллиардах или 7,5 миллиардах, которые существуют.
Все 8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а? Все 8.
Да. Какая разница, сколько. Вообще все, что ты можешь придумать и сказать, это все душа.
Роман Лизвова спрашивает. Человек, обладающий душой в кабб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понимании, может быть бессердечным, бессовестным по человеческим меркам?
Человек, обладающий душой, это значит человек, у которого есть связь с этой общей душой. То есть он обладает свойствами, выходящими за рамки его эгоизма. Свойствами, обратными эгоизму. Эгоизм все поглощает, все в себя вбирает. А он наоборот, он хочет отдавать,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 Свойства обратные эгоизму.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н связан с общей душой. Взаимной двусторонней связью.
Но со стороны он может выглядеть бессовестным. И бессердечным.
Он не может выглядеть бессовестным и бессердечным по своему определению,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связан с общей душой. Но в глазах эгоистов он может выглядеть очень странным, а может быть даже наоборот очень грубым,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удовлетворяет их маленьким эгоистическим понятием.
Вот Дмитрий из Нью-Йорка, вот еще раз подтвердите это. Почему обретение души, в скобках самого интимного, неуловимого, так в Каббале увязывается с любовью к другим людям?
А потому что любовь к другим людям,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условием обретения души.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тем практикумом, благодаря которому ты выходишь из себя и начинаешь ощущать то, что вне себя, эту общую душу. Она называется Адам. И когда ты начинаешь ее ощущать, ты начинаешь обретать свойства отдачи и любви. Сначала просто отдачи, а потом еще и любви. Да.
Скажите, вот Бааль Сулам, мне кажется,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каббалист, который вообще написал вот такую статью, которая хоть как-то объясняет, что такое душа. Это душа и тело. Это его, кстати, насколько я понимаю, это статья, это не письмо, а даже статья, которую он писал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ть. «Душа и тел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Ну так что?
Вот, так там есть, он описывает, что есть три теории. Есть теория веры, теория дуализма и теория отрицания. И ну, непонятно в конце, какой теории придерживается именно Каббала.
Никакой. Никакой. Ни то, ни другое, ни третье.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 эти теории, они рассказывают о том, что выдумано человеком.
Ну да, там первая теория, что душа, она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тела. Так многие, кстати,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людей так себе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Мы не будем говорить, ч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ебе люди, потому что люди ничего не понимают в этом. Они выдумывают для себя какие-то теории, и потом их пытаются всунуть в свою жизнь, и от этого только страдают.
Ну вот потом есть такая теория отрицания, когда вообще есть люди, поэтому...
Нет души и все.
Да, нет вообще ничего, есть тело и вс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Да. Самое полезное.
Так а почему т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что это полез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ошибается тогда никто ни в чем. Я животное, у меня есть только животное тело, и я в нем существую, вот и все.
А почему плохо ошибаться? Даже если бы не было души, надо придумать, да и все.
Для чего? Зачем?
Чтобы легче там было умирать человеку.
Страдания, терзания.
Ну, конечно.
Да.
Даж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сихологии, так легче жить.
Ну, для каких? Для молодых барышень только лишь. Для чего это надо человеку? Ты страдаешь, потому что у тебя нет души, или ты страдаешь, потому что у тебя есть душа?
Нет, человек страдает от того, что он умирает, от того, что он не знает, что с ним будет. И поэтому, когда ему говорят, что есть какая-то душа там, которая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 жить, ему становится легче.
Для этого он должен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ерьезно задуматься о том, как же выйти из своей ограниченности и найти душу, получить, ощутить, соединиться со своей душой. То есть это с той частью свое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 которая находится вне его. Ты только лишь обретя свойства отдачи, выйди из своего эгоизма, ч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выйди из себя.
Вот Юля из Ростова спрашивает, из каких частей состоит духовный объект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душа, так она пишет.
Очень просто, Юра.
Юля.
Юля, Юлечка, из 10 сферот.
О, она спрашивает, она неизменна или подвержена изменению?
Изменяется все время,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вас. Да, как я обретаю эту душу, и что я потом с ней делаю, вот это все, это зависит от меня, от моей работы над собой. Но всегда это 10 частей, связанных между собой в одну единую интегральную систему, и в ней все.
Так еще раз, чтобы подвести итог. Есть душ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аббалы или нет?
Есть.
Окей. Она одна на всех или у каждого своя?
Одна на всех и у каждого своя.
Ты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
Нет, конечно.
Нет, но почему? Этот мир, он один для всех или у каждого свой?
Ну да, один для всех. И у каждого свой.
О, вот то же самое. Понимаешь, это не сложно.
Не, ну есть какие-то общие у нас все-таки знаменатели.
И то же самое с душой. Абсолютно то же самое.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мы воспринимаем в своем эгоизме, называется наш мир, этот мир. А то, что мы воспринимаем в свойстве отдачи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даже любви, то есть выходя из себя, из своего эгоизма, 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душа.
То есть будущий мир называется душой.
вот это вот внутри, это тело, а вот это то, что вне себя, а я ощущаю, это душа.
Вот как раз Виктор из Николаева по этому поводу спрашивает. Термин «выйти из себя» в Кабале, выйти куда и откуда? И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из кто эгоизма, выходит?
Из эгоизма свойство получения, в альтруизм свойство отдачи.
Кто выходит?
Я. Мое «я».
Во что оно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Куда я его помещаю? Или в это животное, или в душу.
Угу. То есть, как вы рисовали, ослик, да? Или я на уровне ослика, или я на...
Или, да. Я, в общем, внутри ослика или вне ослика. Где мое «я», там и я.
А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есть у вас?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Как следователь тебе.
Сколько угодно.
Что душа существует.
Да.
Да, какие?
Я ее чувствую. Я ее нашел. Я ее открыл. Я ее заработал.
Показать нельзя, что там.
А как я тебе свою душу покажу? Вы не покажи. Вот, вот как.
Окей. Остается верить.
Не надо верить. Сам себе и докажи. Только сам человек. И никому другому не сможет ни доказать, ни показать, ни сделать. Но если другие люди тоже вышли из себя, как в нашем мире мы контактируем через свои эгоизмы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так и в духовном мире через эту душу, мы можем контактировать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Более того, мы будем ощущать этот высший мир духовный как наш мир. Как вот этот мир мы тоже ощущаем как наш, в нашем эгоизме. Хотя каждый ощущает его в себе, но все-таки ощущает и общность. То же самое.
Почему называется душа? Почему не мир?
Или высший мир.
То душа и самое. Высший мир одно и то же?
Ощущение высшего мира называется душа. Да. 10 сферот, ничего другого. Ты лучше вообще можешь все это убрать, чтобы не ошибаться. 10 сферот, то, что ты ощущаешь внутри них, называется душа. Сами 10 сферот – это скелет души.
Тогда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еще раз, что такое сфера? Одна сфера, что это такое?
Сфера – это светящаяся точка,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эгоистической, а стала отдающей, альтруистической. И поэтому она светится. От слова «светящийся» называется «сфера», «сапир».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вашего предыдущего ответа. Олег из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А почему свойства обратные эгоизму, свойства любви, эгоистам в быту могут оказаться неприятными, резкими, жестокими? Он говорит так. Это любовь не для того, кого любят, а любовь того, кто любит?
Любовь – э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свойство отдачи в человеке, когда он берет все желания друг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ставит их в...
给予的品质当他将别人的愿望替代他自己的愿望, 然后想要满足他人的愿望, 那叫做爱,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感觉, 非常特别的行动。 也就是咱们世界没有任何可以比较的。这个灵魂是感知的工具，还是通过那个工具感知？灵魂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工具吗？是的，灵魂是一个感知的工具，是个sefirot。 在那里，你将会感觉一个完整的、相反的世界。老师说，知道一个人这种重新复活他的灵魂，他只有这个动物的那种这个生命的力量到底什么，在那个灵魂出现之前。 他去的来为了让我们存在，这是一种满足，是一个快乐，它叫做一个生命的力量 ，vitality 来自于这个生命这个词，它存在于一个每个人当中是，在每一个人类，在每一个以及每一个动物，不只是在一个那就除了在一个动物之外，除了这个利己主义。 他只关心他自己的维系生存，一个人同样存在着一个额外的利己主义，当他看着其他他想要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即使伤害他人。 这个生命的力量，是这个能量的一个总和，它如何传递的呢？那这个生命的力量总是是某种在增加，它没有任何形式能够反过去，没有任何行动能够往后退，它只是往前前进，只是这种利他主义的力量的扩展，所以它持续的在增长。它会有上升下降，但是这个上升总是像下降，总是一个累积。比方说，这个身体，一个生理上的身体，至少我们看到这个身体，除了这个之外，有一个生命力量，那是利己主义的力量，那是生命的力量，在那里没有灵魂，它只是一个生命的力量，是的，一个生命的灵魂。生命力量，这个力量到底是那个身体，还是有那个这个身体有这个身体？当那个身体死去的时候，这个生命的力量将会去到消失，或者穿着在其他的身体当中吗？让我不知道，那个生命力量没有做任何的，它不会传递过去。这个力量发生什么？这个生命力量在人们死去的时候发生什么？就好像这个信息的一个登记，或者特定的生命的经验都登记在这个生命力量当中，有这样像这样的事情吗？是吧？这里是一个这种一种无知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来解释这点。我明白你所说的意思，你的这个好奇，那完全的不是这样。卡布拉学家们的事情不只是能够表达的事情，那些品质，那些行动，也就是发生的，在这个给予的力量当中，以及它如何能够，就我们这个世界是如何描绘的，我不知道一种具体的方式。OK， 这里有身体，什么是身体？这个在一个身体当中 ，ego 是向我们表回答为这个镜子、植物、动物以及一种动物呈现是一个人的形式。这是碳，但不是物质，是一种电子。OK。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这是在任何这个原子99.9%的都是空间东西，都空的都没有任何东西的，其他的都是围绕它旋转，只是动能量。所以一个身体是一个能量，一切都是能量。什么意味着它是能量愿望 ？OK。这个生命的力量在哪里？这个能量。这是能量，是在你身体当中，比方说它只是能量，或者是向你呈现你自己，给你在你的愿望，这是你如何看到它的，这是你如何描绘整个世界的。所以这个你看是一个生理量还是动量能量，我们看到你没看到，因为你没有这种合适的内在的状态。你如果有的话，你有某种东西能够感知到它，你只感知到利己主义，因为那个你有能力你自己去感知到它。去这个利他主义力量，你没有能力，没有这工具能感知它。什么停留在当身体死亡的，什么保留在一个身体当中，那意味着它死去了，什么剩下来了？所以某种特定的生命的力量只是从一个状态传递到另一个状态，没有任何东西消失。这里有一种这种 所以你真的没有死亡，没有死亡是的，这只是从状态之间的转换，甚至没有生命，因为这个生命在卡巴拉叫做这个给予的力量，就是那不存在，所以我们所感知的一切都叫做一个想象的世界，想象的世界。OK， 那声音看起来清楚了，我们就准备好继续。OK， 所以逻辑的问题由维多利来自维纳德问：如果我们所有都是一个灵魂的一部分，只有在一起，我们能达成的更高之光。知道什么是这个年当达成这更高的一天，仍然需要等待其他灵魂到来，那是不正确的。No， 我们不需要等待任何人。如果你有这个渴望去达成你的灵魂的话，去达成的获得它的话，你可以现在就可以，不取决于你有团队为了什么，所以将会帮助你走出你的自我，不只是走出你的自我，就像我们说的，一个人获得在你自己是去到爱当中，去到这种在一个空间的外面的感觉，那个在你的感觉形式是一个完全的新的知识，那个出于那个叫做你的灵魂。 OK， 另一个子问题，这个灵魂我们谈论的是如果我们感觉到的一切都在愿望当中，一个巨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越是能感知到它，像反过来，那么想我们就当下的话就会感知到少，它根据这个利己主义愿望的大小，同样是利他主义，不管我们感知多还少，如果有更多的那个品质的话，你就会接受更多。这个接受愿望的话，在于这个无限之光，包括在叫做马虎的无限之光，这个愿望的吸收，达成这个，因此增加这个愿望去接受快乐。这个事情是在发生在它形成我们之前。当我们甚至我们能看那是在发展，因为我们感知为一种时间的方式，空的方式，但我感知我的愿望，这个物质这个愿望在卡布拉是同样的事情，不是我们在某种能够接触的物质，这个愿望它进化发展，它到达成这样状态，想要开始感知它自己作为一种光，相对的那个光创造了它，这就是当这个限制发生的时候，他不想要与这个光对立，相反那个状态叫做第一次限制。请从阿磊继续来听的这些问题，与时间有关，创造者就时间而言，创造者创造了一个灵魂出于他自己，还是某种他生长成长喂养他，我们在搜寻那些人们达成这个更高现实的人当中，他们获得了他们所感知到，当他们感知到创造者呈现给他自己作为更高之光，而不是某种类型的更高的创造物，所以这个更高之光在他内自己当中创造出一个小小的利己主义的种子，也就是与他本身是相反的，完全的相反，他开始去刺激他，通过给予 在那个黑点之上持续的将他自己所有那种外在之光，当他成长的时候变成更高，去到这个光的程度，他开始去看到他们是多么相互的对立。而那就是当这个收缩发生的时候，他无法忍受与这个光对立，他没有感觉这个对立。但是当他变得更大的所有的光，当他进入的时候，他无法忍受感知他与光是多么的对立，那个状态显现了出来。那个限制收缩的状态，接下来是什么？另一个接下来是莫斯科的问题，什么是这个愿望的收缩的愿望？我不想吃糖吃甜的，就往家限制自己，我不应该这么说。这个你们用你的愿望，用一种甜来替，用其他的来这个替换，那是不同的一种快乐愿望。去保持你需要决定你到底用什么来替代它，但是我工作是，否则的话它无法能够替代它。接下来什么问题？来自米拉，是说存在一个这个灵魂的老化的问题。这个灵魂不会老也不会死亡，但它进化，所以你无法说灵魂变老，它只是这个灵魂的一个进化演变。它是有时候灵魂这个循环的话，这循环意味着这个最后的开始。首先我们谈论的是这个更那个黑色字典的诞生啊，这个中这个灵魂的结束是它完全进化演变达成那个完整的体积，那个光也就是首先创造的它。当它做那个限制时候，当它达成那个光的满足起来开始的时候，现在为了去带给光以满足，为了去吸收，不要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光的缘故，在那上面他发展品质。所以给予本身，当他吸收时将光进入，为了能够带给这个那个光那个满足，当他变得与那个光等同的时候，也就是当他去到完整的等相等的时候，他们去到粘附的状态。继续这一个问题，就是马户的这个限制它如何改善。这个马户的限制他自己是为了达成他与光的更高等，他逐渐的当马户的这个吸收收缩，让他为了给越接受的时候越来越多，他如何划分成五个部分，也就是在那同样的物质接受到逐渐的一部分一部分，然后用来给予内容接受，叫做世界。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是这个过滤器，那个叫做世界是我这个马户的能够接受到能够给予到这个光满足的部分。我们的世界没有任何的价值，它是一个想象的世界，是完全的是利己主义的，不存在于精神世界，它存在自己所拥有某种那个开始字典而已。 这个基础当然存在于什么之上，它存在一个想象的利己主义愿望当中。 甚至不是这个能量之点，那个小能量也叫做那点cake，叫小的火花。但是那个火花是可以忽略的，在我们想象当中存在着，我们只是存在我们想象当中。而这个想象的火花开始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人类，OK，不要。 不要看低那个小火花，一切都来自于更高之光，那是创造者，就像我们的世界这里没有光，将不会存在。你说没有这世界没有光吗？我等一下，我们在我们世界看到存在着，根据我们利己主义的感知，如果我们超过那一点的话，那么一切。 都变成给予我们将快乐，它不存在这个世界。你给予一个好的例子，那有世界以及感知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不存在，直到活着这个宇宙闪耀。这种，是否可以正确的说，这里有这个世界，有一个感知世界的人，这世界只是。 那个感知它的人，他是非常主观的一个感知，这里没有客观的，他不可能，我们无法决定我们自己，没有人感知任何东西，除了他自己之外，当卡巴拉学家，他说的感知，他在他自己的感知的工具的感知给予或者接受，但是大都在他自己的感觉工具当中。 我们可以假设任何东西，但那不是科学。Michael，这里有两个人，他们感知也许同样的世界，他们会说这是气体的形式，这是坚硬的。当然死去，他仍然这个世界是存在，不管谁被活着，是吧？当然它存在。那什么意味着它存在呢？ 与谁关有关？对一个活着的人，对一个活着的存在，你可以说有关这个世界，你可以说这个世界存在不存在呢？所以某个人，你也感觉这个世界它就不存在吗？这只是这么相对的。卡巴拉学家们说，内有世界在我面前。 让我们不要糊涂，在这里我们谈论的只是对一个人相关的事情。他说如何表达，只有与一个达成他的人有关。这件事情，dinosaur恐龙，什么时候恐龙存在？谁在谈论他的人们？所以在人们那之前有dinosaur恐龙。 人们在谈论这些恐龙，想说什么？那有这个时间，但那里没有人，但是恐龙存在于那里。这是科学家们所说的，发现这种古老的，或者谁发现这些人是这些人，只是通过人们揭示出来的。但如果没有人的话，那会存在吗？到底存不存在恐龙？如果这里没有人说存在，当然这是因为它不存在。 那么，什么是世界？今天我们有这个世界，我们有这些骨头，有这个恐龙，我们达成它。所以这里有这个恐龙的骨头，发现它，它是这个恐龙是在几百亿、几十亿年前，我不知道它不存在，这只是在我的内在。在这里，我们需要在我们自己上工作一点点，我们无法限制我们自己去开始明白，这都是相对而言的。你需要去应对它。这些是这个物理的这种定义，不只是爱因斯坦，就是整个的物理学，这个只是上世纪的终焉。 从卡巴拉学家这个角度，存在着恐龙，一切存在都是相对一个人感知而言的，即使它是一个人的内在。 他是在一个内在，不是在一个外面，在一个外面。你认为存在，即使今天整个的世界唯一都，所有一切都存在于我，在我的外面没有世界，而你同样在我的内在，你不明，在我的外面你不存在，那也非常有趣。没有，按你的观点，没有人，没有恐龙，这什么时候我们存在？像人们坐在那里，当然这里有他们存在层次，他们然后说什么在坐在我的内在，我不明白。他们的其中一个在我的内在。听着，朋友们，我们是严肃的大人，看着你们多么美丽。你们相信我，它不是如此的困难。我们有特定的一些条件，这些特定条件当中，我们感知一切为好像在我们外面的东西，但是我们实际上有这些都在我们内在。我们将在我们外在东西反射的时候，好像是在外面。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在外面，但是我们整个的感知如何被建造起来的，就好像有这个世界，好像是有这个 studio， 好像我在给谈论，好像你在面对这个屏幕，所有这些都是我在内在做了这一切，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在外面，在事实你感觉看成了我是你，在我的内在。我们将会在这上面要在对现实感知当中还要这个挣扎多久，你仍然返回到那个原那里，我们将会逐渐的将会经历这个过程。这是对一个人是必要的，他不只是去讲你的，这是必要的。我不想要来为这个征战没有原因的人们看到一切都是与他关联的，如果他想改变，他愿从利己朝向利他者，将会看一个新的世界，那个将会看见一个真正的世界，因为那个时候他将会走出他的 ego， 并看到真实的现实。在目前他是通过他的利己主义，根据他的 ego， 基于他 ego 被驯服的，作为利己主义的愿望，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科学这些逻辑、历史等等。当然呢，就是为什么与 ego 一起消失的原因，子弹一旦上升的，我们的现实将会改变，这个世界将会显现为这个想象的世界。但仍然，这个困难的事情。一个人继续感知，当他是利己主义的时候，没就是五个感官，他感觉的事情，我所感觉的事情都是与五个感官的相互的关系，直到他有这个身体，他就会秩序来感知，对吗？这个身体是通过它将会感觉这个其他的现实，禁止植物、动物层面。那就是当一个人开始感知他自己是利己主义收缩，而在所有一切都，那么现在现实离开。当他去到这个利他者，相对谁而言，与那卡布伦学家而言 ，OK 是的。如果你在这个相反的方向已经工作的话，在这种利他者的方向工作，那么你就不会死亡，然后你继续存在，你不会从这个更高的世界里。但是这个世界是的，就像 Rabash 告诉我的。就像你这个死去之前脱下你的衬衣扔到这个洗衣机中一样，所以你不相信下一个世界。这卡布勒学梦里他写道，揭示你的世界在你活着的时候， 你的世界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你自己的世界，对吗？当然，那个在这个世界或者什么，我诞生在这里，也就是通非常有趣的，他如何生下来的，这都是非常有趣，以及如何他这种投射在内的咱们的感知当中。波尔现在读的是这个去的谁是最后一个人，感觉他是经常是物质的，对不对？哦，抱歉，你从哪里拿过这个信息？第一次谁开始感觉这个物质的世界？第一次某种细胞，然后出于那一个开始，这个静止动物、植物、植物动物，这种人类，然后在我们世界的动物变成了人类。什么是人类？我们不是人，我们不叫做人类，人类是叫做我们叫做那只有基于我们的潜能一个机会，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是人类，人类是亚当某种与这个给予的品质等同的，那个在希伯来亚当那是与更高者等同。谁是第一个开始感知的？亚当，5779年前。所以我能够明白这个信息，如果你说除了我之外没有存在，这是亚当。一切所说的在我的内在，你所说的一切都在我的内在。所以在我当中，如果我这个5740年在我内在的亚当诞生感知现实，对吗？是的，这讲话看起来是如此的简单，再后来一会将你转一下变转换一下头脑，你就会知道，哇，确实就是这样，一切都是在这个完整的当中，没有这个问题，它只整治一个我的系统。我们都是谈着这个在我们内在的愿望的一个转换，一切都是一个系统。什么是这个感知加上我这个灵魂的种子的角色到底扮什么？这个意识的发展的角色作用，这个作用是指引我们去到那个最简单的方式，朝向达成这个爱和给予的品质。这个是这个意识的使命作用表示。为什么你卡布勒学家们做着这样的形式，在这个想象世界，而你都可以在一个真正的精神的领域来操作的时候，为了让你们这个本质的一部分将你自己拉向你，所以你们自己负责任，对吗？它都是我的部分，这个世界你到达每我们每一个人这里有一个相互的连接，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拉着他们一起，我们将我拉到这个世界，我拉到无限世界。所以我正确的明白的话，那么有这个理想主义卡布拉一个人拉动一个人，我抱着深刻去达成这样的现实，在那里我谈论的你帮助每个作为一个结果，你帮助你，因为所有那些都是你的精神的部分的一个结果，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单一的人的身体的部分，都是一个亚当。所以给予到每个时期是给予到自己，是的，但看起来好像你在给予到他，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个状态叫做亚当是破碎成很多很多的碎片，所以每一个碎片能够与他人关联起来，从他利己主义的
所以利益这个利他主义的获得这个给啊给的，如果他不破碎的话，这个系统，那么如何获得这个创造者品质与什么有关系？关联它在行动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存在的一个存在的这种相互的部分在之间。 我们能够战胜他，将他人连接着这个战胜的力量，将会是颠覆的力量，将会与这个创造力量类似。这个状态是产生创造者，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方式，为了让这个创造物，一个利己主义的创造物破碎掉。 这个创造者爱的力量进入到他将这个利他主义统筹会，将当我们将会返回到爱和给予那样变得跟创造者类似等同，所以这就是我们学习并传播的原因。当然，实际实践是通过团结实现的。问题，他怎么可能？ 这个创造者通过其他的部分的吧，就是一个未来共同的灵魂。我不一样的说，我是魔术师或者是某种。那我这么说的是，当卡巴拉存在的时候，决定每一个我给提前的问题能够让你前进，它可以问。 我想要你问的问题，这只是这个愿望的交换，这种我们之间的感觉是非常自然的，很自然的发生的。问题，你说这里有一个灵魂存在之外，你为什么有这么多定义？我你两种创造者，只有这样的我们才能够团结在一起，只有为了那个目的。
否则说，这个定义不存在，是的，所有，这是世界存在，它将会，实际上每一个对象，每个当它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它不存在。这样说，一切来的，我与这个白色之国与创造者，其实那个在那之后不存在，只有一个白色之光。问题，你是否可以说这个灵魂？
是这灵魂的有意识的一部分吗？同样是相对的话语，我害怕这些术语让你们糊涂。当你去到那状态，我们将会谈论这个人的定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所有这些事情，诚实、意识，他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些都取决于你为了什么的缘故在这么去做，只有那个目标才重要。亲爱的老师，我是否正确？这种共同的灵魂是我们所有人只需要这个灵魂取决于我们所有的品质，但是我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从这个看灵魂看的是。 从多面向，我这么告诉你好了，我们都是非常不同，非常，这都非常类似，怎么 ego 都是非常不同的，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缘故，为了他自己，他如果对他来讲简单等等。当我们谈论有关这个给予以爱的品质的时候，那这样说更简单，因为我要。 吸收我内在这种愿望、这种品质，他人有，我需要尝试满足他们，为了他们的缘故，不是为了我自己利益，是为了他，为了创造者，其实我将包括在当中，将我所有的能力拿过来，包括在，就像母亲想要。 包括在他的婴儿当中，他想要给予所有一切给到他的婴儿，这么是个问题。这个灵魂的潜在的累积在上升之间如何发生的？就是因为这个上升，当他上升的时候，我们。
由这个新的利己主义的层面的接触到我上升的时候，在我的下面两个，因为我超过那个两米之后，这个利他主义的品质，我在跌落三米，因为这个跌落获得更大的 ego， 然后我能够去到更高，因为那边我无法上升到更高，有 ego 更高的地方。如果有负二，我会去到正二；如果有负三，我去到正三。所以这个我们的尊重者下进无碍，他们因为他们是对我们自己仇恨的，因为卡布拉学家经验这些状态是很可怕的时候，这样精神的分离是任何力量的缺乏，任何事情，但是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状态，是教育的过程，所以那就在我们面前。所以你不关心这个，我不害怕对新朋友说这些事情，他们将会经历这些状态。你知道，我会玩冰球，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愿望的哪一部分从什么地方，愿望的哪一部分这个觉醒来到，我无法，有关一个人个人的品质，我无法说任何的为了什么，为什么，为了什么原因，看看所有我们都有到底有多么不同。我们想要将你们，我在内在与你交换，为什么我现在，为什么每个都被创造成这样，所有这些我们将会知道。当我们开始就像那个一个齿轮箱的齿轮连接在一起，我们开始相互这种粘合在一起，我们去到这个单一的灵魂的这个骨架，我们是同一代当在一起，我们有在一千万在这个星球，我们获得更多，我们看到这个结构是多么的美妙，创造者的美丽创造将放在一起，放在这个盒子当中，我们将会逐渐的以这样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无法明白它，因为在我当中我没有某种我需要，而你在你当中没有某种你能够，所以很漂亮，你基本说这里没有任何缺错，不会制造任何错误，一切都是根据这个机制在工作。当然你如何解释走出自我为了服务他人， OK， 为什么你生下来，为什么你就是一个蛋生下来为了服务他，根据卡巴拉是的，只是为了去给予，所以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是服务他人，是的，听起来是很美丽，对吗？有意识的还是没有意识的？当然有意识的，没有人无意识的，你就像一个虫子在到处乱转吃东西。当我们看到这个机制，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当你看着的一切，那是这个显黑纳的起照耀，你看到这种永恒性完美，这些和谐如何存在，与它这种相内定的相互补充对方，那个满足，完全的满足一个人。实际上我们这么做，这个现实的感知，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要做什么？现在吗？我现在这个那些毛子练习，这一下一周将会去到这种状态，仍然看起来好像是很理论的，
想象你如何能够达成的，想象你如何能达成的，这是可以达成的，在团结当中。听众朋友们，这是在团结当中的意思，我们来从事这次欧洲的康荣，邀请你们在下年的二月份将会发生以色列的康荣，对吗？对，我们邀请你们去到这个团结，这个适当的团结当中，因为就像卡布拉学家传递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要操作的实践它，我们将会感觉有所有这些精神的律法的实现在我们当中，这是非常简单。给予，那个给予你获得这个创造的品质，创造创造自己，你的未来的世界，你的永恒的生命，来自于是，如果你爱一个灵魂，如果爱一个灵魂，他如果他有特定的，完了，这个灵魂是这个爱和给予他人的力量，做所有事情走出你的 ego， 爱他人那是不可能，只有可能当。只有想你通过朋友来做的才有可能。我是在一个团队当中，除了我之外那有五六七八九十个人，没有关系多少，这些人他们让我生气，我看着他们看起来总是他们在感觉某种东西，或者已经感觉看到某种东西，达成了某种东西。我认为他们像他们这些谈论有关没有向我显示的东西，我就在晚上醒来，我想着这一点，然后我在他们中间就像这么一个失败者。他什么方面他想着我，只是围绕着我成团队 OK， 你知道，就像出于怜悯一样。我感觉那是他们对我的意见，我害怕他们将会发现我没有与他们达成同样的精神的达成，他们已经感知到了，而我们却没有，我还仍然没有，那给予我这么大的压力，也就是这是这样的事情达成的那个品质，在他们当中他看着我一种漂亮的方式，我不知道做什么。在我当中这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感觉到如果我不达成某种东西他们所达成的话，我将会只会，我只是将会推到一边。从那个部分的他如果帮助我做出很多的努力，因为除了这个羡慕之外，没有任何利己主义。我表现尽我的能力吧。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们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尝试以这样的方式去实践，你将会羡慕你朋友团的朋友，通过羡慕创造者创造，帮助他们更多，他们给予更多，我这东西看着他们有的创造者获得品质，我却没有，尝试要羡慕，尝试那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将会燃烧你，将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将会推动你向前，尝试这么去做，然后你将会成功。我宣布，在莫斯科有这个卡巴拉的介绍课程。几乎一开始我们的这个
加入这个外面的每一周日，所以你对这一周的期待什么？这一周的任务，首先我期待每个人在我们早课当中，这一早晨我们讲非常特别的课程，对这个欧洲国议会议的准备，我邀请你们去观看它。 下一周，当然你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模仿，所以我建议你们，我们也许还有什么，我不知道，你谈论的项目，OK，项目是的，还是在每个。 现在工作人家会觉醒这一个非常严肃的现象，你将会帮助。下周见面，拜拜。